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见仁见智 Podcast， 我是 Kevin， 这今天是 Season 5的 Episode 6，来到第五季的一半哦。那最近先闲聊一个最近看到的，就是这个应该也蛮常发生的，就是每一家公司都会有所谓的离职员工嘛。那如果你规模够大的话，你的离职员工的人数也会慢慢增加。那其实员工之间本来就是一个很团结的群体，或者是简单来说，一家公司里面可能就只有一个老板，然后有很多的员工嘛。那员工的数量就只会一直增加。那老板或者主管毕竟就这几个人，所以变成说这个 experience， 在主管跟老板这个层级其实共鸣是很有限的。那员工的话，这个共鸣其实是非常广大的，尤其是同一间公司的员工，他的共鸣是非常大的。那你要说老板之间，我们当然也有蛮高度的共鸣，或者一些想法或共识。但毕竟我们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在做事情嘛，在做我们各自的这个事业好了。但员工的话，在周遭的同事或者是前辈后辈之间，就有很大的这种 experience 上面的重叠，跟一些体会，很容易产生共鸣。那员工一般来说的经验也跟其他员工，比如说劳工好了，你可以看到说脸书上任何一篇文章底下的留言，就是那个都是比如说口径蛮一致的，因为这个体验是蛮类似的。那无可厚非的，大家离职之后还是会保持基本上是一个良好的关系嘛。大家当同事的时候，通常都是同事之间比较能够互相体谅，相对于管理层与这个被管理层之间的这个理解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不是什么对或错，这就本来是一个现实面的状态。那我那天看到的，也是无意间看到的，因为毕竟我都没有追踪这些人，就是可能前员工在可能有聚会，然后就对于可能前公司有些微词吧，就是分享一些可能大家觉得哇不合理的东西，那这个荒谬的一些就奇人异事嘛，就趣味故事，大家发个牢骚吐个苦水，很正常很正常，这件事情上班的时候都会发生的，更何况是离职之后呢。那但是网络世界也蛮小的，就可能被某些人看到，然后就某些人也做了一些回应。这个老实说，因为我不是当事人了，是我连个边都沾不到。我只是说我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些体会吧，就是一些想法，就是这就是一个劳方与资方之间的一个 relationship。对，那这个并不是每一个合作都会有美好的结局哦，就是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好聚好散嘛。那很多时候，应该说好聚好散是否会发生，真的很吃双方的这个人格特质吗？或者是他们看事情的方式？就算你能够充分的理解劳方资方的角色的不同，有时候从情感面你还是很难去释怀中间可能过去工作时候所发生的一些意见上的冲突，或者执行面上的冲突，甚至是工作上的要求、责任归属啊、合约签署啊、详细的这些追根究底时候比较伤感情的层面，这些大家都很难以释怀。所以当双方都无法去，也不是说看开，但就是比较能够不断的放大自己，就是换位思考这个能力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会直接杠上，就是可能你来我往。那在我看来，就是不单只是就是最近我看到这个事件，就是过去你们在产业里面或工作里面一定都会听说，那个老板对我很糟，或者说哇天啊，那个员工真的是就是做老板最倒霉，就是遇到这种员工，就是这一类的言辞其实都蛮多的。那我觉得在健身产业里面更常会发生， 毕竟同温层很厚、哦、然后自主意识自主意识也很高，我说个人的、哦、就是大家都认为、欸、我的专业很好，我体格很好，我的资历很好、然后我不需要对任何人低头，包含我的主管，包含我的老板。那成为老板的很多也是曾经就是顶尖教练，所以他们也认为我不需要对这些后辈低头，更何况我在专业方面、管理方面、人脉方面，我几乎所有层面都比你强，在任何事情上我都看得比你周到，我是不可能需要对你低头，或者在我跟你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是基本上不可能有我错你对的这个状况发生，就是这一类型的这个争执就会变比较多。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无解的东西？这并不是今天要聊的主题了，但是我只是刚好想到，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这个僵局，已经是两边都有错的状态。那有时候从最直白的就是员工的角度，他错的点有时候是他并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他当初同意的游戏规则，或者是说游戏规则的不明确导致有非常多各自解读的空间。比如说你当初没有签合约，这件事情可能就可以衍生出非常多的你说我说，那就算有签合约，我觉得大部分的教练也并不理解合约它在法律上的效益到底有多深远，甚至经营者可能也不知道。因为老实说，像我以前当员工的时候，我签的那个合约，哇，这个洋洋洒洒不是十几页吧？我没有细看啊，对，我是不可能去细看这件事情。虽然照理说应该嘛，应该要嘛，但就算我们在什么那个 iTunes 那个定期就是叫我们签，就是你同不同意，大家都是直接 scroll 到 bottom 然后直接同意嘛，我们到底把我们什么东西签同意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签合约或者权益方面或者是责任方面，其实就会有很大的这个空间。那这个空间到时候当彼此之间的这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哇，完全那个脑袋空白，就是当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才会开始细细的去想要去拿出我们可以依赖的一些证据或者一些这个辅佐的文件来证明我们自己是对的。等于说好好讲已经没有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依赖这些我们尘封已久的一些协议，所以这时候就会曝露出我们是多么的不了解我们当初同意的东西是什么。那其实从员工的角度，我觉得至少在健身产业里面有非常大的一部分的不理解，就是大家都只是以我能够获得什么去做衡量，说我要不要这个加入这个团队，或者我要不要做这样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决策。但是我们很少真的为自己所签下去的，等于说你这个合约，你这个卖身契到底卖了什么，大家都是假设什么都没卖。那真的要来跟你讨说，欸，你应该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的时候，大家会开始很计较说，欸，为什么我要做这些，就是大家会很计较说为什么我要，不是很计较，大家就是一旦开始被合约上逐字要求该做什么的时候，才会开始思考说，欸，这个是合理的吗？或者说怎么是这样子解读？就是大家都是有点像是 reactive， 就是真的出事了才会开始去被动式的理解。那这时候会发现，如果会有两个状况，一个就是这个合约是不合理的，然后你可能第三方这个厘清之后说，哦，这个老板是不合理，那这个其实变成老板的责任，就是你自己其实不懂你合约到底在规范什么，所以这是老板这个讲不过去。但是也有发生的状况，就是员工以为不合理，就是看到合约说，欸，我当初怎么会签这么不合理的这个合约，结果真的打到底的时候发现其实是他们理亏，等于说员工理亏，虽然合约不合理可能啦，然后但是自己理亏，那这个情绪他们依然是无法面对，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这个签名负责的时候，那这就是我觉得产业上很多乱象会出现的时候，就是基本上那就变成群体暴力，就是说不管啦，反正你就是惯老板， 啊，你就是冠老板。那不可能这么多人都这样觉得，然后你还不是冠老板。那其实这也是产业比较，我觉得一部分的问题啊，这不是在说员工问题大，当然有很多老板是状况外，或者是我们这方面的自己的准备都不够齐全。但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当多数人都有一样的体验的时候，并不代表那件事情就是事实，只是代表说这一群人他们体验的层次都是一样的，或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毕竟人都是会互相模仿的，所以当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正确的时候，其实也不代表这件事情不正确，可能只代表这群人全部都误会了。那他们误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第一个人误会，导致第二个人也是盲目的用这个方式理解，然后依序就变成一群人。那这个事情比较容易在就是同温层人数多的时候厚的时候发生。所以如果你是某个同温层的一员，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被卷在这里面。就像social media 它其实就是在有点像是在强化这件事情。我们一旦陷入某个同温层，我们就是不断的被加深这个印象，导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看到同温层以外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有非常偏颇强烈的意见。你可能说劳方跟资方有这样的偏颇意见，那其实任何国家我们看到政党之间的支持者的这个偏颇意见是非常的极端，宛如两个世界，那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那两边其实都陷入一个钻牛角尖的状态，所以谁对谁错，其实你到最后就算是用什么法律来衡量，都还是没有人开心。那怎么去避免这个状况，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回到我们个人的一个课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想要去了解对方，或者你至少有没有做好你基本的责任，就是搞清楚你到底你今天踏入比如说这份工作，你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太多人踏入一份工作，例如踏入健身产业，就觉得说好赚、自由、弹性，然后可以融合这个兴趣跟职业，非常美好。那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错误的认知，也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单纯。但如果你只用这个单纯的角度去看事情的话，你就会开始认为说任何阻挠我自由弹性或者是薪资时薪的某个程度的这些条件全部都是不合理错误的。那这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坎坷的这个职涯发展之路。也许短时间不会，但是随着时间磨合，你会发现这些你以为的东西可能都不是正确的，或者不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观念。这样 ，anyways， 这个是每日这个随机一发这个你要说时事好了。OK， 那我最近也做了一个咨询，然后毕竟我那个咨询表单开了嘛，那我当然很大的客群或者 TA 会来找我的就是工作室的经营者，那通常都是比较刚起步的一两年三年之内，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提供最多帮助的一个群体。那再来就是教练个人来找我这样，那这也 OK。 当然也有就是比前进还要久的，开八年嘛，有八年以上的来找我聊聊，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欢迎。但是那个层次就是比较多是交换意见，我不太敢说我在咨询。好，那让我想到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稍微这个先想好的一个，就是咨询的角度，就我在咨询人的时候，我的角度不是跟讲 podcast 一样，讲 podcast 是我比较可以。比较果断的武断的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错的，好，这件事情是对的，或这件事情不建议做。但是在咨询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我的用词不会是这样，因为如果我是这样用的话，其实咨询会变得很没有意义。举例来说，我在 podcast 上会说，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创业，假设你的目标是比如说这个赚钱或者之类的，或者自由，那我不建议大部分的人去创业，大部分人我都不建议创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有来问我的人都已经在创业了，那就等于说这个没得谈了嘛，因为他们已经犯下了我在 podcast 里面讲的那个第一个错误。所以重点就不是你该不该做什么事情，而是我在咨询的时候比较是在探索说你目前遇到的困难或者你的目标，你想要做什么。那我们可以评估你想做这件事情的合理性，那评估完以后你还是得自己决定说你想不想做，或者你想往哪个方向走。那我就算觉得那个方向是比如说风险太高，或者说这个成本就风险太高，或者是成本太高， 或者是这个成功率不高，这也不是我帮你决定的东西，而是说好，既然你已经决定要走 A 方案，它的成功率应该是多少，那我们就在这个条件，在你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员的组合之下，我们去想办法创造简单来说最佳解。如果成功率很低，我们想办法把它提高。如果这个有一些节点需要去克服，我们想办法克服它。那有点像是这样，就我没有办法给你，应该说我义务上不应该给你任何解答，就是我不会跟你说这件事情是正确或错的，我只能跟你说，你想办法引导你去找到你想做的事情，在你帮助你想通之后，帮助你想过之后，去做一个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一起找到一个有没有可能最佳的做法，那大概是咨询的一个模式这样。所以如果你是希望我可以告诉你说，我该做什么，那比较不是咨询的目的。好，那我在咨询的时候，我后来还是想说，我好像有一个主题蛮久没讲了，但它算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主题嘛，就是客户经营的部分啊。因为我觉得讲白了，好多好多的工作室的问题，还是最终还是回到就是Bottom line， bottom line 其实就是底线。那底线是什么？底线就是你今天一家工作室，不管你再厉害，不管你想人数多或少，到最后就是看有没有赚钱。赚钱是活下去的第一前提。所以在我们讨论任何理想或执行或者策略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把 bottom line 稳住。那在疫情的肆虐之下，这三年来能够稳住底线的人是少之又少。绝对是这个没稳住的人远多于稳住的人。那这时候其实就要回归一个主轴，就是在我们今天讨论说什么样的员工适合我们啦，或者是什么样的策略，开什么样的健身房是适合我们或你们的时候，还是要去想说，那你自己这个个体有没有稳住你自己最低需求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多教练渐渐有点远离的一个很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都很在意说专业要很高，然后再来就是那这个软实力沟通能力、行销能力被看到，这个东西很重要。但其实也许这个观点会让你很意外，但其实在个人行销面就是现在这个网络世界上好像是一个必然需要做的事情，可是其实它在客户经营上，我认为它是最后顺位，也就是说它是最后一件你不得已才需要去做的事情。我把它讲的稍微夸张一点，就是网络行销应该是你最已经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你才会选择去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已经把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之后才选择去做的事情，因为它是成本最高、学习曲线最长，然后成功率最低的一个生存方式。好，那客户经营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新教练或者你一个现有教练，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新教练更是了，但是现有教练也很多没有在做的事情。其实其他前辈也提过，就是名单建立。那名单建立听起来是一个非常业务业绩导向的一个名词，但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你要能够很清楚知道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过去的客户有多少，他们是谁，你现在的客户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需求什么，然后这会影响你未来的客户就是的来源。那你可能想说未来的客户或新客户，那这就是陌生开发嘛，那就是打广告什么，那这个其实就是跟行销扯上关系，这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条路。我们都知道留住一个新客户，应该说开发一个新客户，在任何产业面开发一个新客户呢，比起留住一个旧客户的成本是数倍的，五倍、十倍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同样是十堂课，你要卖十堂课给一个新的学生，跟你要请一个旧的学生续十堂课，这个花的时间、体力，还有费的这个精力或者是这个金钱，都是天差地远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是要留住手上的客户。那留住手上的客户，简单来说用非常白话的方式就是续约率。对，续约率就变成一个竞争力非常重，在健身产业里面，身为一个厉害的教练，你不用花俏，你不用什么业绩能力很强，你只要续约率很高就好了。因为这其实就是一个 比气场的一个游戏，尤其是我很我在开这个 podcast 的大概我第一季是疫情那时候开了，是2020年吧，我那时候就在说其实在前进里面我很早就已经跟教练讲说续约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你续约率起不来的话，其实其他再厉害某种程度上都是白搭，因为你就是坐在一艘会漏水的船，你今天就算可以非常快速的把水舀干，只要它在漏水，你永远都没有办法休息，你没办法停下来，你永远就是在那边舀水，也许舀得很慢，偶尔要舀一下，可是毕竟就是你永远都会担心说在某个时刻又会到了需要把水舀出去的这个工作又来了，不然的话会沉船，所以续约率就是等于说让你的这艘船滴水不漏，所以一整间店的续约率强的话也是让这艘船滴水不漏，它这个可以让你经历任何大风大浪你都不会沉船，就是只要不漏水基本上外面哦风雨多大船基本上都是可以哦载浮载沉也好，但至少它是浮在水面上的，那今天如果你的船是会漏水的话，不管上面是风平浪静，风平浪静有点像是就是太平盛世的大家业绩都很好，你还是在漏水啊，你只是这个有非常多舀水的工具，但是你还是在漏水，所以你花的体力要浮在水面上就比别人多一点点，那这是一个很耗体力很耗精力的一个工作，一个产业靠时速去吃饭的一个产业的话，那你与其花很多的力气去开发，你不如花最多的力气在防守，也就是续约率。如果一个学生他的续约率是 90%， 一个学生的续约率是 80%， 听起来好像还好，但其实在100堂的范畴内，他就是一个人续了9次，一个人续了8次，那这就是一个10堂课差别，10堂课就是两个月差别，等于说你可以有多两个月的空间，两三个月的空间呢去等待下一个学生来递补这个位置，对不对？你就多，那如果你有20位学生，那其实就是20个月的时间，你可以这样去想，所以其实它是差很多的，不然的话某一个教练他 90% 他其实可以比你多休息一整年，然后都不用找新学生，他可以多活一阵子，那这时候他就可以去做更多的进修啦，他可以有更这个健康的这个生活啦，这个身心平衡，然后公私分明，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周边的条件就会比你强，那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想说哦没差，我就是用体力去拼，所以那这时候年轻的教练都比较不会体会到这一点，但是你如果真的是一把教练当成是终身职业的话，你就会开始把战线拉长，说哇我这要做到40 50 60岁我不可能这样的做，所以我必须要非常强的续约率。好，那续约率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所以如果你续约率不强的话，其他都白搭，简单来讲其他都白搭。好，那续约率强稳住以后，那我们还是要那别人你续约率强，我续约率也强，那这个两个都是我们的优点，那就不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强过另一个人。所以你当你的续约率已经到一定程度了，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嘛，所以可能是95%、90%，所以你还是会有一个慢慢下滑的，所以必须还是有一些新单的意思。但是比较轻松的新单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BR， 就是转介绍。厉害的教练、厉害的工作室，绝大部分哦，我会说50%以上的新单都来自于这个转介绍。转介绍是什么？就是你现有学生的亲朋好友、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兄弟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其实就是你个人，你这个不管你是在团队里还是你是自由教练，就是你个人口碑，你艺人公司的口碑。那这个口碑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它非常强大到就是你有时候一家人其实就可以养活一个教练，对，他的一个年轻人来上你的课，就带他女朋友来。然后呢，他的爸爸妈妈两边爸爸妈妈都来，然后亲朋好友的这个就是小孩也来，哎，突然你就有一个八九个这个一整团的这个铁咖，就跟着你。好，那你光是靠这一个家族或者这一群人就已经，或这个公司里面的一群同事，你就是非常的稳，这就是你的基底。那这个完全要靠 BR 来的 ，BR 来的，你不可能就是不断的陌生开发，对着这家公司一直打广告去吸引独立的这个客户进来，这是非常这个会这个成本是入不敷出的，所以有办法去创造转介绍也是教练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但是这 比较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面是很多教练忽略的，有点像是佛系在做的事情。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可能不太确定怎么做，那其实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名单建立的部分。你今天名单建立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说啊，这个我要记录他快要续约了，要赶快去提醒他，或者说这个业绩不够了谁有钱，然后这个我要叫他多买课，这不是名单建立的意义。名单建立是说你今天我们先讲过去的学生，已经离开你的学生，他为什么离开，他做了什么事情，他跟你上了多少课，他的这个他离开的原因是有在自主训练还是没有在自主训练，他是搬去了美国还是搬去了台南，然后他当初为什么跟你来，他离开的时候完成了什么样的任务，诸如此类的，就是你跟他的 relationship 是停顿在什么时候。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未来哦，这等于是你过去的付出所获得的宝贵的资讯，因为这些资讯什么时候会又有用或需要用到你不知道，但现在的学生就更为重要了。我觉得大部分的教练，你如果真的静下来去有点像是考自己好了，就是你这些学生他的年龄，他的家庭组成，他的工作，他过去的工作，他目前的工作的状态，他的睡眠时间，他的运动频率，他的这个讲白一点，他的收入状况，好，这些东西你能不能很明确的定义出来？因为如果你不能定义这的东西的话，他的训练品质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你也许会知道说他身体状况、他的动作、他身体有没有什么伤哦，这些过去的这些受伤历史，那这个是教练这个你要说健身技术专业上面做了很扎实的功课，可是这些周边的东西跟学生闲聊的部分。就有一些教练可能比较内向，或者比较不去想这件事情，这部分做的是比较 不完整的。那其实这就是你的任务，就是今天除了训练跟给他们很专业的知识之外，你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去跟学生去闲聊。那你就像刻意练习一样，你要刻意的，并不是有目的性的，但是你要给自己一个任务，就是说我今天对于这位学生，他整体组成这个学生的人生还有很多的不了解，我不知道他这个可能这份工作目前做得很好，但是未来没有不同的目标。你在这些举例来说好了，他有不同的目标，所以你就知道一旦他达到了这个工作上的某个职位，他就会想要出国深造。你就会知道说这位学生在什么时间点完成了什么任务，在他的人生的这个时间轴上就会有一些异动。对，他可能到了某个年纪，他说他要结婚，他可能计划在两年内要生小孩，他可能呢，这个父母呢，再过五年就是要退休，所以他们可能要搬去哪里？这些东西其实都讲起来好像很远，但那刚刚只是举例嘛，他也可能在几个月内发生了，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帮他筹备，更完善的，你要说训练计划也好，但其实也是在帮你自己做你的这个资源的规划。你要了解说这个学生他是一个长期跟你的。或者是他想要长期跟你，但他没有办法，所以你服务他的方式也会改变，所以这就建立名单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以前前进很小规模的时候，就是只有一家店的时候，大概在我会说在150到200位学生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这个柜台事务，也就是接待客人的部分，是我自己跟我们就是管理团队在做。我那时候讲起来可能很夸张，但是就是差不多了，就是每一位学生的名字还有长相我都可以 match 起来。那现在就是已经太多了，然后不同店我没办法记那么多，但是那时候是完全能够 match 起来，所以进来的时候都可以有点像指名道姓的说，欸 hello hello， 就是来上课了。然后我可以知道在跟他们闲聊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也知道他们的工作，他们是哪位教练的学生，他们的上课频率，然后他们可能上周的状况，或者上次跟他们聊到的内容，然后从那边再搭上去，去更了解说，可能多了解他家人一点，多了解他工作一点，多了解他今天的心情一点，然后给予我们的教练一点点的这个 edge， 就是优势，就是有时候会默默的跟教练说，哎，他今天就是这个加班什么之类的，或者说，欸，他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然后比较疲劳之类，就是我聊到的东西，我提供给教练一个额外的资讯。那这个有点像是当下的一些资讯的 去帮助我们服务客户更好，所以这本来就是我习惯性会做的事情。那教练自己是更能够做这件事情，你更能够比一个你要说像我这样行政柜台去了解客户，而且你有一整个小时的机会，有非常多的切入点去讨论任何事情，而不单单只是讨论说，哎、欸，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啊？然后，哎、欸，那电影很好看，那个其实会造就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上课的过程。可是，去更深入了解，而且真的想要了解客户的这个生活的来龙去脉，其实可以让你跟他有一个对他的需求更深入的一个认知，然后你可以帮他做更长远的规划，或者是帮自己、帮你自己在身为教练，去更理解说，哎，我目前的状态是否在未来会有些改变，我的学生的数量会不会有些改变，我的时段的移动会不会有需要一些改变。这个其实在调配学生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嘛，你知道哪个学生哪些时段可以，他最理想的时间是什么，你可以做好更好的这个客户服务，那学生时段互换啊这些，或者是补课的时候、代课的时候，他的这个偏好还有他的这个需求还有他的目标交接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做得更有效率。整体来说，你就是一个全面的这个 full package 的一个教学 experience， 那这个其实就藏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这个其实就是从名单做起，那建立一个很完整的学生的资料库，在你的脑海里，在你的记事本里，这其实最终是帮助你。这个其实也是你这部分能够做得越好，你的 BR 就一定会越多。你这部分做得越好，你的续约力一定越强。所以这部分基本上就是强到爆炸的话，老实说，真的不需要有任何人在 IG 上认识你，不需要任何人在脸书上认识你，你不用去做 YouTube 网红。你也活得非常的好，但这个前提，你跟新教练说啊，我没有这些资源啊，没有错啊，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难。你应该要怎么样？你要加入一个团队，然后已经在团队里的，你会发现，哎，现在也不好做啊，团队也没有给我太多资源。没错，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团队的这个保护力已经不如以往，这就是一个现实面。以前团队是一个很强力的招牌，就是大家都需要靠行才能被看见。那现在有非常多哦。怪物等级的这些网红或者是 YouTuber， 他们是可以一人穿透，我喜欢穿透的，一人直接穿透攻破一整间连锁健身房的招牌，他的名气比连锁健身房还要强大，他一个影片就已经可以打败10000000的这个广告预算，所以这些人本来就是非常的强势。可是我们不能够去效仿那些人，因为那些人是万中选一的人。你如果觉得哎、欸、那个模式也可以，所以我不想要去加入一个团队去依赖，你不去，因为你觉得我不需要去磨练这些基本功，或者我不需要去拿到这些资源，我就可以活下来。那你也就是等于说把自己放在跟这些网红或者是部落客等级直接对打，那基本上是稳绝对输的。就算你今天没输，你躲在一个小市场里面默默耕耘，那迟早还是会输。因为你做的越好，你就得面临更多更强劲的对手，不然的话就只是在整个健身产业的金字塔底端去生存。那生存本来就不难，只是要活很久，或者是慢慢往上成长，你迟早需要累积足够能量去跟这些高手对打。所以变成说加入团队就会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可那这个接下来就是完全另一个话题，因为大家都我觉得现在都是趋近于不想加入团队。那这个本身你就要想清楚，说加入团队本身就是一个累积你自己实力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累积足够以后，你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接下来的30年站稳你的这个基础，站稳你的脚步，你才能够稳稳的，不会再回到，不会再归零了的一个等级。但是大家自己也可以扪心自问，就是我们到底有花那么多时间去累积这个能量吗？还是我们通常是比较是以消耗者的角度，就是哎、欸，这个环境哦，学生累积出来了，那我就把它带出去。那刚刚讲的这个名单建立，其实在大型连锁里面，大家都是建立了名单，所以第一部分有做好，但是立刻就拔插头哦，然后把这些资源带出去。那带出去之后，这个有点像是滑翔，你是可以活很久了，你可能一两年、三年内都可以吃你原本累积起来那个名单的那一桶金。可是教练的生涯不是三年，也不是五年，任何工作，如果你是用正确的心态看，都是30年。 我们说40年好了，你在什么时候拔插头，你能够再活35年吗？如果不行的话，你迟早会开始等于说手忙脚乱去做别的事情。那通常教练离开连锁或离开工作室大概也是大概这些三年内五年内，你去问你的自由教练朋友，或者是不管他离开工作室什么，他们的计划是什么，通常都会开始有一些奇怪的决策出现，不是大概都是转行啦，组团队啦，基本上就是要不就是回到原点，或者是做了他们当初离开了那个环境的事情，或者就是完全离开产业，因为发现说哎、欸、这样干好像不太行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也不是说警告大家的东西，就是说你要知道说你累积名单不是累积第一份名单你就可以吃一辈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个你就得去创造一个你可以不断耕耘的环境。那这个环境也许是你也许希望是由你主导的，就是你要当老板，或者就是别人当老板。但是认真讲，别人当老板绝对是比较轻松的，帮别人工作绝对比帮自己工作轻松。那所谓的自由其实并不来自于说没人管你，而是来自于你可以很轻松的过你想要过的日子。所以今天你如果做好这个良好的这个学生经营，其实你为谁工作其实都一样哦。那如果你追求是更高的收入那些，那你就得把自己从这个舒适圈所跳脱出来。那你发现我讲到这里跟个人行销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我会说个人行销，你今天非常多的工作室教练都在尝试做一些影片啦，写文章啦，拍 YouTube 哈，讲 Podcast， 那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因此而这样子而突破重围？我觉得少之又少。那会不会是你？不知道，也许你是 the next superstar。 但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一刻开始，第一个要做吗？一定要做，因为这是一个刻意练习，你必须要理解怎么把你的东西给一个完全不在乎你的人看到以后，他可能会在乎你，他可能会想要停下脚步听你讲话，这也是一种能力。不能只找已经愿意听你讲话的人，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你是谁，所以这东西还是要练习的。但是他练习的这个跑道非常的长，并不是说我一旦开始做行销或者开始写文章就应该有人看到你，你可能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人会帮你按任何一个赞。但是我保证你写了三年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会很特别的事情会在你身上发生。学生的满意度，你的续约率，你的 BR， 你跟教练的沟通，或者是同事来问你请教的频率，甚至是老板重视你的程度，都会慢慢提升。虽然你的 IG 上一个人都没有在按赞，或者说追踪人数都没有增加，但是如果你不断的耕耘去做这件事情，去尝试做这件事情，你整体的这个能力还有你的发展空间都会变大，或者你自己会觉得说，哎，我好像是一个更全面的教练，你的自信也会增加。那这个全部都会渗透到你所有的层面，也许你自己的这个个人生活都有可能。所以做行销它不是一个，我认为它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不应该是你的，等于说它不是你的绝招。这个绝招是不是给一般人的绝招，那个是给网红给 YouTuber， 但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培养跟执行的一个刻意练习一个能力。那是我们直接就可以做的事情，而且要做的非常好的，就是你到底了不了解你现在面前的资源。那资源还包含什么？资源包含你同事啊，你同事也资源，你公司的舞台也是资源。这些资源你如何去建立一个好的名单，建立一个使用的计划，去练习一些东西，去 try 一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牵扯到行销 ，OK， 你去 try， 但是行销绝对不是解决你眼前问题，而且绝对不是你解决你长期问题的这个等于说万灵丹哦。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我觉得太多人在卡关的时候，觉得说那我就开始做行销，开始写文章。我保证你写一写，你就会非常的灰心哦，你发现说怎么写不好，就算你写的非常好，哎，怎么还是没人看？因为这就是现实。这就是 reality， 就是你是我们太多人了，对，所以应该是从内部经营起，先把你自己稳住，在稳住的这个过程，你学到的东西就是你真正的实力，那它会渗透出去，它会散发出去到你周边，然后产生一个个人的影响力。那这时候行销真的做起来的话，会有更强大的一个效益，而不是说我先从行销开始，然后我完全放弃，完全不在乎我目前公司所提供的舞台，我同事所提供的资源，跟他们脑海中的这个知识，或者是他们的人脉，通通都无视的时候，那就是非常的可惜。我会说本末倒置这样子。 OK， 那这一集基本上就讲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麻烦帮我在这个 IG 上按个追踪哦，这个 Talks with Kevin 或者到 Acrobatic 啊，有我想要听我讲的主题，或者是任何对于我过去讲的集数有任何问题或想讨论的话，也可以直接找我，直接 DM 我，或者到 Apple Podcast 五星留言。如果你想要找一对一咨询的话，也欢迎直接到我的咨询表单去填单。我了解你的状况之后，我会整理一下你的问题，重点整理，然后你的需求，然后我们再约个时间来见面，这样子。OK，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Thanks for listening， 拜拜。